总之，正如柯海说的，怎么也该让阿芳任性一回了。所幸豆腐这样的小本生意，排场再大，资费终是有限，也亏不到哪里去。这一年，有一桩盛事，两件传闻。一桩盛事是松江府人太学生张之相为黄道婆立神像，黄婆庙屡建屡毁，从黄婆家乡乌泥镇一路迁到龙华，不是兵祸就是天灾。如今江南平静，三载丰年，海内外祥和，尤其上海城市面繁荣，人口激增，买卖兴隆，因此官府民间都有意将些旧祠堂破庙宇收拾起来，休憩的休憩，重建的重建，和有个祭祀的场地。太学生张之相捐地两亩，就在张家浜听英桥畔的柳林，婆娑中立一尊神像，像的背面建一座祠堂，将黄婆家的族谱重新修撰一遍，供奉堂中。不多几日，四下便有香烛铺和祭物殿起来。祭物多为糕团粽子，然后又衍生出各类食铺，再生发豆麦米面、牛羊驴马，渐渐的就成了一个大集。逢初一、十五，车马穿行，人群熙攘，香火就不必说了，也不问黄婆是哪一路神圣，什么事儿都来求，求子求福，求雨水调和，求六畜兴旺。红彤彤的大蜡烛在岸上挨挨挤挤的，香是挤在香炉里，烛油香灰堆积着。又有人求治病疗伤，本县民俗没什么神明根基，就没有厚薄，见庙就拜，是糊涂也是务实，还有呢，几分天真。两件传闻，一是关于徐光启，一是关于彭家老爷。徐光启这一年在广东韶关做幕僚，认识了一个洋和尚。那洋和尚本是意大利国人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，还起了一个中国的表字叫养黄，急切要和中国攀亲近，不外乎是为银子。徐光启却与他结好，有人猜啊，是被洋和尚下了迷药了。却还有一种说法，说的是那洋和尚有秘器，一个玻璃球朝里一看，可看见前三世和后三世，是徐光启想要他的玻璃球。彭家老爷的传闻是一具沉香木观音像，不是说彭家老爷回家后又复出吗？这一回是任漕运使，这年开漕淮河，忽从上游乘水飘下一具沉香观音。那观音面容端庄，衣着生动。也就在这一日，彭家老妇人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恰看见一尊观音，形容描述与那沉香木的十分相似。彭老爷一经知道，立刻送观音往上海， 如今正在中途，倘若顺风顺水，无有意外，下年初便可抵达。所以这边鱼园里专辟出一角，造一间观音阁，转眼间已经架梁封顶了。却不料淮河枯水，搁浅了。等到水涨，皖北又大寒，淮河成了冻河，还是不得行。三组两组的，事情就搁下了。阿钱依然没消息。西朝的绣画，人物四开，说的是汉代边塞故事，以绣成头一开。昭君出塞。绣成那一日，绣阁中甚是轰动，围拢了看。缅姨娘最羡慕那衣褶，如风鼓荡，不知用的哪几种针法。阿坊媳妇呢，惊叹那马和犬轻盈奔走之势，神气活现。阿姨听说了，也来看，头一眼看到的是呼韩爷单于，说是垂涎欲下，十分可乐。小慧兰喜欢那句琵琶，琴轴琴马碧笑，玲珑可爱。小愁看见的则是昭君的眼睛，分明是西昭的，含情且含怨。那王昭君的名字有一字与西昭相同，历经的也是别离，只不过西昭是留下的那一个，眼巴巴地望着阿钱离去。昭君则是走的那个，抛下大汉江山。小愁心想，这不单是夫妻，也是一股心智吧，似在说谁弃下谁呀。众人们正赞叹不已，慧兰忽然看出一个疏漏，那就是绣画的落款为武陵绣史，而不是天香园绣。人们其实早已经看见了，只是嘴上不说。慧兰一点破，不禁都有些尴尬。停了一会儿，还是小愁解了围，这仅是四开中的一开，待四开全绣完再提款也不迟啊。慧兰哦了一声，明白了。西昭来到绣阁，多少有些拘谨，素来心气傲，和妯娌沈阳没有多少话。绣艺上的事儿，总是看得多，问得少。与敏姨娘还和谐，但敏姨娘本就是个寡言的人，两下里也说不起来什么。这一回，阿钱没有一句交代的走了，人人都说阿钱不好，没一句嘲笑西昭的，反而事事待西昭小心。可那是别人，自己呢？不说伤不伤心，但是颜面也伤得够呛，就更缄默了，也更与众人生分了。唯有一个人相处起来称得上自如，那就是慧兰。慧兰这年11岁，半大不小，在别人家可算作大人，在这一家呢，一家子都跟孩子似的，他就是个极小的人，说话行事出自天然，没什么顾忌。就好比看 昭君出塞绣画，问落款的事儿，也就他问得出来，因为不知其中人事的曲折微妙。正是如此，西昭对他也没有防备，双方都可以直来直去，倒是格外的省心。这其实只是一重原因，另有一重也是更要紧的，就是这一大一小两个人挺投缘的。慧兰出生的时候，正是天香元秀，扬名天下，身家凡是女眷都必学绣。慧兰几乎是一下地儿便摸针，是在绣阁中长大的。身家儿女总要读书，慧兰也读过《三字经》，还听讲过《列女传》，仅此而已。对读书始终不开窍，前序后断，这一项随他妈都有些混沌。可一旦到了花崩上，对着丝线绣针顿时生出慧心，原本酱子一般的脑筋此刻是一清二白，这一点就和他妈不像了。他妈是一路蒙到底，他却是蒙色中忽开一隙，透进光来，分外明亮。彩萍小时候用过的针纸，早早就传到他的手里，做了他的玩意儿。在绣阁中，往来都是女眷，穿花戴朵，慧兰眼睛里就竟是姹紫嫣红。小孩子总是喜欢抢眼的颜色，难免俗艳，就好像品味浅的人口重。渐渐的有了见识，清雅下来，可时不时的还会冒出村气，像个乡下丫头。长相也是丰圆的脸颊，眉眼浓浓的，鼻梁略平了些，鼻尖呢却略微的翘起来，就是个俏皮的乡下丫头，其实也是像她母亲。大家子的人多少有些混沌，是不更世事所知，别一种的娇贵。也是这点混沌气，她还和叔叔阿姨很好。说到底，没有和他不好的人，只是有几个格外好一些的，比如阿姨，再比如如今的西昭。不过呢，和阿姨玩在一处还是个孩子，与西昭结好就脱去了稚气，有些初长成人的心思了。所以虽然是两辈人，却更接近闺蜜。背地里，慧兰问过西昭，叔叔阿钱如何出走的，也只有他敢问。西昭说，小孩子别问大人的事。他不敢再问，兀自叹一口气。西昭好笑道，叹什么气呀？慧兰说，我为婶婶不平。西昭更要笑，不平什么呀？慧兰说，其实叔叔不如婶婶聪明，本来就亏欠婶婶，不好好的过日子补还，这一走再也补不回了。西昭不由收起笑，定定地看着丫头一眼，这回真看出她是长大了。虽然形容依旧是个孩子，可那眼睛里的神气却相当正经懂事。心里暗暗惊讶，嘴里说，他 他走他的，谁稀罕？灰兰说，深深心里还是有气。说话如此直断，倒不只是小孩子口无遮拦，更出自心地纯良，一无芥蒂。西昭倒顾不得骂他，好奇道，我心里有没有气，你怎么知道？回答是，深深自己说出来的。哼，我又何时何地说过？慧兰的眼睛直瞪瞪地望着西昭，一点也不躲闪。哼，深深绣画上不肯落天香圆款，就是有气。西昭心里一动，依然辩驳，并不是因你叔叔走才不落款，原先也没落的。慧兰执意道，原先是原先，现在是现在。西昭不由恼起来，和你说你怎么不信啊，你可以去查。慧兰还是说，查不查都一样。西昭气急了说，小小年纪这么武断，一根筋的，我不与你说话了。慧兰眼里含了一包泪，住了嘴。两个人都不说话，各自走开去。僵持了几日，当然是慧兰先找西昭，一来是辈分高下的缘故，二来还是脾性所致。小仇在旁冷眼瞅着，就要想起当年他和镇海媳妇也是这么好好坏坏，吵是他们最凶，却又是他们通款曲。镇海媳妇一走了之，留给小仇的那块空怎么也补不上。一空几十年，故人的相貌已经模糊，可那空还在。阿钱出走不过是将那空再扩一扩，不是新鲜的创痛，所以小仇还过得去，倒是更为西昭难过。西昭和慧兰好，也让小仇觉着安慰。这一大家子里，总算有个人亲近，就不至太孤单了。就像当年众叛亲离的小仇，有个镇海媳妇。不几日，慧兰来找西昭说话，有言道，老天不打笑脸人，西昭就也不好太拘迟了。慧兰要说的是西昭绣画的第三开，苏里气别。慧兰问，男人家家的，怎么也像是妇人一般儿女情长？西昭就说了，男人们的朋友都是自己选下的，可说千里挑一，万里挑一，不像妇道人家，所遇所见都是家中人，最远也不过是亲戚，在一起是出于不得已，在家中又不过是些茶余饭后针头线脑，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故？老话说，危难之际见人心，又说剖腹明志。家里头那点破事儿，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？人家苏武李陵在塞外异族人那里，单是听听彼此乡音就动心动魄，再莫要说 天寒地冻，山高水远，既是客边，又是敌中，有多少困苦，结成同心，这一过，已是九个春秋。一朝分手，再无来日，怎么不叫他们痛断肠？慧兰听了，若有所思。